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从今天开始呢，是最后两次的约书亚记啊。感谢主，我们终于要离开约书亚记了。但是我们的生命还在继续，以色列人依然在应许之地面对他们自己的生命和跟神的关系的问题啊。上次我们说呢，人很喜欢证明自己的心意。似乎证明了我们就真的是如此，似乎只要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心意，表白我们的心意，我们就真是如此。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关键并不在于我们能不能证明，证明很重要，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呢？关键在于持守，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证明。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然后就以为你真正是打鱼的人，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关键在于，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渔夫，你会一天到晚都去打鱼，因为那是你的 job， 那是你的职业啊。我们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以为的那么爱主，那么倚靠主呢？其实我们多数自己心里都是明白的啊。如果你继续从约书亚记往后看，看到士师记、撒母耳记，然后列王记、历代志，你会发现，其实以色列人呢，在应许之地上的光辉时刻，其实并不长。他们多数在应许之地上的时刻呢，其实是很不好的，或者是蛮暗淡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看士师记，你会发现呢，士师记的以色列人的状况是每况愈下。到了最后一个士师呢，也就是撒母耳呢，好不容易有点起色了，但是呢，也在那个时代呢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士师时代被终结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说，我们想要一个王，我们要跟别的国家一样。可是你们是属神的国，你为什么要跟其他的国家一样呢？好 ，anyway， 我们也常常这样，不是吗？我们也想要跟别人一样，可是我们都忘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但是 ，anyway， 神也容许他们有王。结果呢，这个第一个王扫罗也不咋地啊。再来，大卫、所罗门好像以色列进入了高光时刻，进入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时段。但是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列王记》《历代志》里面所记载的以色列，无论是分裂之后的王，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哇，真的是每况愈下。直到最后，整个犹太人、以色列人被流放。各位，我要再一次提醒，不要以为我们生命得救了，我们经历了神的救恩，我们进入神的应许了，我们就安了、稳了。因为如果我们不警醒，如果我们不持守，如果我们不持续，那么我们过去所向神表明的心意，有可能有一天反过来，反而成了我们的罪证。而我们曾经经历高光时刻，曾经经历那个美好的那个生命，也是会每况愈下的。千万不要以为你这个得救了啊，你经历过神了，就不会往下掉。因为单单看约书亚记一路到历代志，以色列人的整个发展的历程，你就会看见，其实他们是越来越惨。但是，在他们最惨最惨的时刻，神依然给他们各式各样的盼望，因为神从来没有离弃他们。即便他们都忘记神了，神从来没有离弃他们。所以在士师记里面，以色列人得罪了神，他们的遭遇很不好，但是呢，神，他们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预备士师 来帮助他们。而到了后面呢，神就为他们预备先知来帮助他们。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关键是你要不要他的手放在你的身上。所以你也可以在士师记一路到历代志，看到很多人、很多王或者很多士师带领以色列百姓再一次的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难免会有失丧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进入应许之地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我们难免会有失丧的时候，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我们的过犯。事实上呢，仔细的看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呢，都充满了不完全。我们可能有时候是耶稣基督的忠实的门徒，可是有时候呢，我们又过得很糊涂。我以前跟各位讲过信徒、门徒、糊涂和叛徒四种区别啊。如果你好奇、有兴趣，你可以回头去看BRC 的以前的录音呢。而事实上呢，所有的证明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它可以证明我们是否真是如此，并且我们有没有继续持守。而当我们没有持守的时候，那些证明就正好会成为我们的罪证。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在感动里面，或者在经历神的过程里面，跟神说：主，我永远不要离开你，主，我爱你，主，巴不得永远都跟你这样在一起。可是实际上我们又很清楚知道，常常那个感动一过去，我们回到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开始甚至跟家人吵架，甚至跟公司同事有对立的时候，诶，我们当初跟神说我要跟神在一起的那个话好像就不见了。甚至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主，既然你跟我在一起，你惩罚他，让他知道他是不对的。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生命是何等的软弱。因此曾经对主的那个信誓旦旦，其实有一天也有可能反过来成为我们的罪证。但是我要再说一次，神要给我们的盼望，神给我们的工作，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可能性也不会停止。关键是你要重新回头来选择神。约书亚记24章27节，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因此当以色列人真的远离神了，那些曾经的信誓旦旦就反过来做他们的见证。因为同样一块石头可以证明我们对神的爱，也可以证明我们是不是已经背弃神了。而我上次有分享士师记二章8-11节，实际上呢，以色列人过了几代以后，他们虽然依然住在应许之地，但是他们已经忘记神了，他们甚至开始去侍奉巴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哭着跟主说：主，我愿意，主，我要跟随你，一生跟随你。但是各位，若那不是我们所持守的，有一天那就会成为我们的罪证。很有趣的是，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走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我说了，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就好像我们真实的生命一样，我们真实得救了，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但是我们也会像在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一样，常常即便是住在应许之地，还是会偶尔会离弃神，甚至常常离弃神。而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都不断的常常出现。我们来看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 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路加福音22:56-62，有一个使女，就是一个路人甲，一个女的，有一个使女呢，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你可以想象你是彼得吗？你跟耶稣信誓旦旦说，我绝对不会离开你，我会跟你到最后一刻。然后突然有一个陌生人，不知道哪里来的，然后呢，走到你旁边，定睛看着你，然后突然说，这个人素来就是跟那个人同一伙的。然后呢，彼得不承认。彼得不承认，他怎么说呢？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你知道吗？然后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人看到他，就说，你也是他们一长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然后圣经继续说，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就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然后呢，重点在这里，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最后一节最重要，路加福音22:62，他就出去痛哭。其实彼得记得自己立下的那个石头，对吗？他说，我一定会跟随你到底。但是主对他说，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结果他自己都抛诸脑后了，那个 tension 大概太高了，太紧张了。所以他直觉的就否认。为什么？因为在他眼前的看到的是耶稣被冤枉，被责打。哇，你可以想象那个鞭子打在自己身上吗？然后突然有人跟你说，你也跟他是一样的。哇，我们的直觉通常都是不会吧。对，我跟他不一样，我跟他不是同一挂的。但是当彼得意识到他曾经立下的那个石头，他曾经的信誓旦旦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了。各位，这个痛哭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痛苦改变了彼得的生命，让彼得写下了这样的劝勉，在彼得前书5:7-9。你要读彼得前书之前，先看一看在四福音里面的彼得的故事，你就会更明白为什么彼得会写下彼得前书的内容。还记得吗？刚刚讲彼得三次不认主，哇，在那个high tension 很紧张的那个状况里面，他直觉的他就不认主了，但是他就意识到了，最后他意识到了，他就出去痛哭。我说这个痛哭让彼得写下了下面这段劝勉，彼得前书5:7-9，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各位弟兄姐妹，彼得写下这段话，因为他太清楚知道他曾经立了一个石头，他曾经筑了一个纪念碑，告诉世人说，告诉所有认识他的人说，我一定会跟随耶稣到底。但是当那个鸡叫的时候，他就立刻意识到，哎呀，糟糕，那个纪念碑他曾经信誓旦旦的话成了他的罪证。但是他的人生还没有结束，他还随时可以悔改的，而悔改的彼得写下了，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你可以想象，当三个人不断来责问彼得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多忧虑吗？甚至在那个责问结束了，他终于逃过一劫，别人没有认出他的时候，第一个那个使女就离开的时候，他心里面难道不会忧虑吗？他心里面不会想说，还会不会有人认得我吗？他说，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顾念你们什么？顾念你们的软弱啊。 然后接下来彼得说，你们务要务一定要谨守，谨守原文的意思是节制，你们一定要谨守节制，要警醒。为什么？彼得是已经得救的人呢，为什么他要提醒其他得救的人说，你们要谨守，要节制呢？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想这句话，这段话，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应该是这个彼得在那三次不认主的过程里面经历到的那种感觉吧。随时就那个仇敌魔鬼就要来把他吞噬掉，他即便心里愿意，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那个仇敌魔鬼，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各位弟兄姐妹，避免过犯的方法，避免在应许之地不断 on and off， 不断 up and down 的方法，就是警醒。那什么叫警醒？警醒就是持续不断的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再说一次，警醒就是持续不断的做出正确的选择。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节制跟随主只是一个聚会中一次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参加过布道聚会，甚至你是在布道会里面信主的，然后当牧师说啊，今天有没有人决志要信主，你就看到有人举手，然后你心里面就耶，感谢主，有人愿意跟随主了，然后就想起来过去自己也曾经这样决志跟随主。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是各位，这个决志绝对不是一次的，而是随时的，因为随时都有吼叫的狮子在寻找可吞吃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在做选择，我们即便身在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就身在应许之地，他们也立了碑了，他们也要证明他们对神的心意了，可是他们之后还是会忘记，而那个证明就成了他们的罪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证明是一时的，生命是持续的。我再说一次，证明是一时的，可是生命是持续在走的。而撒旦的攻击，或者说那个罪的诱惑，也是持续在走的。所以那个吼叫的狮子是不断的在寻找他可吞吃的人的。因此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主我愿意跟随你，而是持续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时刻觉知，不断的觉知，不断的做出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叫做跟随主的选择。所以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觉知跟随主只是聚会中一次的事情，但其实是随时的，我们需要持续的选择走在主的里面，不要让我们选择跟随主成只是一种宣誓。我们需要持续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上都选择走在主里面，免得我们自己忘记了，免得我们自己忘记了那个曾经带领我们出埃及，也就是离开过去的我们自己，进入应许之地，也就是走入他的恩典之中的那位神。有趣的事情是刚彼得前书的那段经文，最后他讲到一句话，彼得之后特别讲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很容易会想啊，这句话讲的应该是当时受逼迫的基督徒，感谢主我们现在没有逼迫了。可是各位弟兄姐妹，现在的每一个人，我看现在有50个人在线上，这50个人每一个人都在走同样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处境不同，我们的场景不同，可是我们的走的路是一样的，都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那个挣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随时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做出主我愿意跟随你的选择。因此彼得说，要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各位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需要彼此勉励，我们需要彼此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的原因。因为有人跟我们一样，我们在同奔天路，可是有时候我会 down， 他没有 down 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我，而当他掉下来的时候，我可以帮助他，这就叫彼此帮助，彼此勉励，这就是教会真正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各位，如果一个教会，也就是基督徒的群体，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或者教会失去了彼此勉励帮助的功能，而只是教导、听讲道、唱歌，那么各位，这个教会真正存在的价值会渐渐的消失。同样的，如果你去教会只是为了听讲道、唱歌、跟朋友 say hi，那你的基督徒生命恐怕也会渐渐的失能，失去能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警醒的人，因为即便已经进入应许之地，依然要持续选择走在主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记一开始就说，你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我的话。但有时候我们真的会不小心睡着了怎么办？这个时候你需要同伴把你摇醒，你需要同伴给你激励，跟你同行，牵着你走，免得你睡着了。反过来，你也可以牵着你的同伴走。我常常跟我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哪天是我沉沦了，你们要来帮助我。不要以为我是牧师，我就不会沉沦。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都走在同一条路上。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免得我们每一次的决志，最后只是成为我们的罪证而已。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各位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一个持续钉十字架的过程，免得我们很会传福音，但是自己却被福音给弃绝了。今天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的生命得着救恩了，进入应许之地了，我们都经历神的丰富了，那么我们要持续的警醒，免得我们自己入了迷惑，免得我们传福音反被福音弃绝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求你帮助我们，主，是的，我们愿意跟随你主，但是不要让这样的心意，不要让我们这样的心智只是变成一个激动的口号，只是聚会里面的一个好像特别的时刻。主，乃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持续警醒，选择立志跟随你，在我们每一个决定里面，让我们跟随你，让我们跟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里面，让我们选择跟随你。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警醒谨守，彼此帮助，好叫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进入了应许之地，却在之后竟然去侍奉巴力。就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就你知道我们何等的软弱，但是你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向你求。主，因此就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接纳我们的软弱，也谢谢你提醒我们要警醒谨守在你的面前。主，愿你帮助我们，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